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抗疫非政治，人间有奇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虚度青春染恶习，奇书引领回正道。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要浅谈义，善恶一念间要讲给您的是念法轮大法好，带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跟您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6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吉林农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入狱，安徽马鞍山吴恒一和刘霞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1月至12月，共有68名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落马，他们中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有的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0年搞倒查20年。2021年5月11号广东省消息，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江凯新落马，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1年6月1号，河南省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1年10月12号，中共最高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作出逮捕决定。2021年12月13号上午，辽宁省朝阳市政法委副书记丛志宏坠楼身亡等等。这些人在任职期间均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对当地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长达22年的时间里，有大批政法委官员充当了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他们是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上天的惩治。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张静元、单维和两位法轮功学员因坚持真善人信仰被诬告一年多后，张静元被冤判两年，单维和被冤判六年。今年1月6号，张静元和单维和被解往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2020年7月15号，在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等人的指挥下，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辖区多个派出所出动大量警力，同时绑架了当地20多位法轮功学员。当天早上7点多钟，张静元刚打开家门，就被冲进来的一群人按倒在地，戴上手铐，把他和妻子任永平、女儿堵在一个房间里，然后翻箱倒柜，抄走了家中几十本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张静元一家三口被劫持到农安县公安局，女儿在被威胁要当面打她母亲的情况下，被逼承认东西是自己家的，第二天被放回。张静元被送到德惠看守所一个月后，转到农安县看守所。妻子被非法关押七个多月后，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不予起诉，释放回家。法轮功学员单维和被绑架后，在公安局被刑讯逼供，第二天被劫持到德惠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送到农安县看守所迫害。2021年4月9号，张静元、单维和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开庭，法庭因证据不足草草结束。7月26号，张静元被冤判两年，单维和被冤判六年。今年1月6号，张静元、单维和被劫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现年48岁的张静元是一位受到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修炼法轮功后严于律己，道德升华，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拒收红包。他所教的英语班成绩在全乡十几所小学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学校嘉奖。现年55岁的单维和家住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助人为乐，是身边公认的好人。他们二人只因信仰真善人，被中共人员绑架、抄家、构陷、判刑。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6号，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对两名法轮功学员吴恒一和刘霞非法开庭。吴恒一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78岁的刘霞女士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现年50多岁的吴恒一先生是首创水无润达公司员工，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他严格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工作任劳任怨，在家精心照料患有精神病的妻子。2021年5月份，吴恒一突然失踪，家人心急如焚。后来多方打听，得知吴恒一被国保警察绑架了。8月3号，花山区国保大队警察伙同花山派出所及社区人员共计15-16人闯入法轮功学员刘霞家非法抄家，并将他劫持到花山公安分局，经查逼他儿子签字，并强迫刘霞按手印。当天下午，刘霞被以所谓的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之后，刘霞被诬告到花山区法院，被送进看守所后，原本健康的他血压高达190，心脏也出现了问题。他被送医院检查，因不符合看守所关押标准被放回家。10月16号，刘霞和吴恒一被花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庭对吴恒一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理由是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法庭对刘霞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理由是刘霞曾给吴恒一送过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向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公民的合法行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相反，中共公检法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诬告迫害则是违法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女子染疫并非，念法轮大法好，神奇康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德国慕尼黑机场女安检员希克尔瓦格纳日前回忆自己在2021年11月中旬感染德尔塔变种病毒后的生死经历，她没有吃药打针，却神奇康复。希克尔说，从未想过只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句话就会摆脱病毒。原本是无神论者的他由此而转变，相信法轮功，并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目前希克尔一切恢复正常，已经回到机场上班。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希克尔瓦格纳和先生莱纳瓦格纳都在慕尼黑机场担任安检工作，他们有三个儿子。莱纳修炼法轮功已经10多年了，小儿子马赛两年前开始读法轮功的书籍，有时也跟着父亲练功。2021年11月，小儿子马赛和瓦格纳夫妇均测出德尔塔变种病毒呈阳性，父子俩在家躺了5天，头疼发烧，喉咙痛。从第三天起，莱纳开始练功，几天就恢复了正常，儿子马赛也很快好了。希克尔回忆说，病毒导致我不可思议的虚弱，我从未经历过摄氏41度的高烧，全家数我咳嗽的最厉害，试着起身走动马上就会摔倒，真是可怕，我觉得快要死了。绝望中，修炼法轮功的先生莱纳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直不停地念，甚至高烧迷糊时嘴里还喃喃地念着。希克尔说，只念这两句话我能睡好觉了，我不停地念着，感觉每天都在好转。一场来势汹汹缠绕着瓦格纳一家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不知不觉就消失了。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希克尔决定要修炼法轮功了。他说， 我从未想到过，只是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让我好得这么快。当他能自己坐起来时，开始阅读转法轮。不久前，希克尔和小儿子马赛还一起制作了给法轮功师父的新年贺卡，以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68万。
请听时事评论，抗疫非政治，人间有奇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自2020年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中共一直封锁和掩盖疫情真相。同时，中共党媒喉舌开足大外宣机器，在全球宣扬中共所谓的大国战役，推行所谓的武汉经验，即封锁隔离、全员检测、疫苗防治等。不过，武汉经验现在遇到了挑战。2021年以来，全球80多个国家爆发变种病毒大流行，近期变种病毒迅速蔓延，传染性极强的德尔塔病毒变种至少在中国大陆17个省份蔓延。中共面临新的困境，那就是曾经自夸的所谓抗疫制度优越和零容忍，如今如何继续演下去？中共病毒学家承认，德尔塔传播速度非常快，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速度。也有中共专家公开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让人们学会跟病毒共存，并说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即便通过疫苗接种，今后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技术更为先进，然而对疫苗的作用却非常谨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不断接到反馈，在美国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症候群的病例不断增加，截至7月9日有445例，这迫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了强生中共病毒疫苗的新警告，称注射疫苗可能会诱发格林巴利症候群，这是一种严重但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严谨的科学家们对于人类战胜瘟疫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并告诫人们变异病毒的真实状况。英国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顾问小组7月26日发布报告说，中共病毒可能没法根除，将来会有新的毒株继续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令所有疫苗都失效的超级变异毒株。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说，德尔塔传染性很强，跟以往的病毒毒株不同，新的数据显示，就算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也可能感染，并且继续传染给他人。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持同样的看法。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国际大瘟疫，从古罗马大瘟疫到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9世纪的霍乱，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再到2003年 SARS， 直至今天仍在全球肆虐的武汉肺炎，瘟疫总是以超越人类认知的历史性方式出现。人类不断攀升的科技和医疗水平，看似骄傲地宣称攻克了前一个课题，却又无法解决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生命大规模消亡，又一个崭新的灾难性瘟疫课题。难道我们只有科学这一条路吗？显然不是。中国史书里有各种关于大小瘟疫的记载，在浩如烟海的24史中，有关大瘟疫的记载遍布在19个朝代，发生较大的疫病共有400多次。面对瘟疫，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天人合一。古人认为 天和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之照人与静无异，以及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因此每遇到瘟疫发生，上到帝王下到地方官员都会反省自己做了哪些错误的事情而违背了天道。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在危难中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疫灾的奇迹。张天师，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创始人。在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忏悔的力量在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都曾有过记载，比如在17世纪当时的黑死病横扫欧洲，在德国的村庄欧伯阿梅高，村民向上帝忏悔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夺走村里的任何性命。为履行誓言，第二年，欧伯阿梅高村民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至今，已经有将近400年的时间了。历史的脉络一直默默地延续，慈悲的造物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自2020年武汉肺炎以来，人间奇迹也在世界各地展现。一份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调查报告，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因为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正如《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事实上，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2021年变异病毒疫情中，在中国大陆以及欧美国家，都有身染病毒的人因诚心诵念九字真言而摆脱了瘟疫。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载案例。2021年以来，变异失控的病毒已在快速扩散，如何救急？从现在开始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大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他因为痴迷电子游戏及色情网站，从一个成绩优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虚度青春的青年，他也曾痛苦挣扎却无力摆脱，最终一本奇书帮助他回归正轨。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题目是虚度青春染恶习，奇书引领回正道。
大家好，就叫我王成吧。在10岁那年，我家里有了电脑，我玩上了电脑游戏。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关注起电视、报纸和杂志上的色情内容，染上了淫邪行为。不过，由于我当时学习成绩很好，能够满足父母的期望，上的也一直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因此表面的风光掩盖了我的不良嗜好。高中时我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在繁重的课业中，每周回家玩上几个小时的电脑，并下载色情图片或游戏传到手机上，回学校继续玩。当时这被我当成了最大的精神寄托。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连续咳嗽了快1个月都不见好转。一天我在家吃西瓜时，突然后背剧痛，呼吸困难，只呼不吸，直不起腰来。我被送到医院后，拍 X 光片显示右肺压缩 80%， 医生说这是气胸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院治疗。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在胸口插入一根导流管， 连接特制的箱子用来排气。十多天后，肺部压缩量小于30%时，我出院了。但一个月后，病又复发，右肺压缩65%，我又住院了。医生说，这种病无法根治，可能终生复发，患者要避免咳嗽，干重活和剧烈运动。此后的几年中，我遭受过多次气胸复发，这个病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折磨我一次。上了大学，我选了一个很热门的专业，课程难度也很大，在松散的环境里，我几乎是一有空就玩游戏或上黄色网站，然后我经常逃课，考试前才突击一下功课，因此有些科目是补考甚至重修才通过的，成绩差我就更不想学了，因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有一阵子，即便我游戏玩腻了，我也宁愿看电影、动漫、综艺来打发时间，也不愿意学习。有一天，伴随我多年的气胸病复发了，但并不是很严重，我自行休息了一下，病情得到了缓解。随后我就想上网上查查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在一个论坛里，我看到有个男青年病友发帖说，他经常看黄色影像，管不住自己。他说气胸病这个病就是精气亏空造成的。一些人跟帖表示自己也是这种情况，我一看，这不也是在说我吗？知道了这些年的病痛折磨竟然是色欲惹的祸，我赶快去查怎么样戒掉色欲。我查到了一些佛教和世间小道的办法，挨个试了试，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只要我身体一恢复，我还是把持不住自己，无法从根上戒掉色欲。但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了修炼能医治医学上治不了的病。此后我陆续接触到一些与修炼有关的东西，偶尔还在网上看一些佛教故事，还读过一些佛教的书。大学毕业后，亲戚安排我到他的公司上班，身在外地独居，我的自控力更差了，对游戏和色情执迷得更深了。我经常往游戏账号里充钱，黄色网站的网址都能背下来好几个。我上班无精打采，经常头晕咳嗽。那时我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下载各种各样的电脑游戏和色情影像挥霍时间。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这样颓废下去，但始终难以自拔。工作一年后，我在家人的支持下赴海外留学。留学期间，我结识了现在的女友，她很善良，很正派，道德水准比一般人高。那时我不知道她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毕业前两个月，女友在国内实习，我去看她时，她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告诉我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当时我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起了我接触过的一些佛教的东西。他叫我回去认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说我的一切疑问都在里面有答案。我将信将疑。回家后，我刚能连上国际互联网，就立刻在手机上搜索法轮大法网站，开始读转法轮。我在地铁上还没看几页，肚子就开始疼，于是赶紧出车厢找厕所，然后又上车，坐了没几站，肚子又疼。就这样，我老去厕所，但是奇怪的是，我却没有虚脱的感觉，反而越发轻松。后来我在转法轮书里读到了这个现象，原来这是大法师父给修炼人净化身体过程中的反应，虽然很异常，却也很正常，书中早写了。我用一天半的时间就看完了整本《转法轮》，这一下我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过去我在那些佛教书籍、 气功书和乱七八糟网站上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用浅白易懂的话讲出了高深的道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病？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师父也告诉我们，宇宙最高特性是真善人。师父还揭示了许多千古之谜，这些都是在其他宗教书籍中看不到的。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终于读到了佛法真经。但游戏和色情就像是两条毒蛇一样缠着我，不让我变好，不让我修炼。写完论文后，我又整天沉迷于游戏，时不时的看色情网站。离毕业答辩还有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玩游戏，收起电脑离开时，突然右肺剧痛，像被铁锁勒紧了一样。这种状况比我过去任何一次气胸复发时都要严重。走廊上前后无人，我扶着墙，弓着背，想缓慢移动脚步，但一点空气都吸不进来。那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读到了佛法真经，却不珍惜，还虚度人生，不干好事。悔愧之际，我不禁在心中喊道，请师父救救我，我错了，我要精进修炼。瞬间，就在那一瞬间，身体难受的症状竟然完全消失了。这么的不可思议，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回国前，我自学了五套功法，又看了一遍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并下载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我终于彻底戒除了缠绕我十多年的游戏瘾和色欲。法轮大法不仅让我从一个恶习缠身、虚度光阴的青年回归了正道，也让我的父母获得了良益福泽。我的母亲以前贫血头晕，我告诉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会对她有帮助，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念诵这九个字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母亲听了我的话，常常念诵这九个字，果然没再晕倒过，亲身验证了九字真言的神奇。我的父亲年前患了一种老年常见病，目前医学界治愈不了，只能通过吃药维持不恶化。在我的劝说下，父亲开始学练法轮功，不久病状就完全消失了。他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正如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好，听众朋友，今天王成成功戒掉游戏瘾和色欲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浅谈易。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世纷争中，人们该何去何从，何为天道，什么是行为标准。人们常说患难见人心，战乱动荡的三国时代充分展现了易的内涵。三国之义主要体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尤其是刘备之仁义，他们体现在对道、对德的坚守，也就是说追随道德正义 才是真义，而对恶者的追随则是助恶为虐。刘备非常仁义，在群雄混战中，弱小的他急需立足地之时，陶谦三让徐州，刘备终是不要。后来陶谦病危，去世前以手指指心而死，明智请刘备接受徐州牌印。陶谦安葬后，徐州众军也请刘备接受牌印，刘备还是坚决地推辞。次日徐州百姓哭拜，请刘备执掌徐州，刘备这才接受。刘备之义是寻常之人无法做到的。新野之战后，曹操大军漫山遍野，兵分八路，围攻刘备所处的樊城。刘备生死悬于一线，曹操劝降不成，即日攻打。刘备问计于孔明，孔明说可速弃樊城，去襄阳暂歇。刘备说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说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告知百姓后，新野樊城两县百姓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刘使君。即日豪气而行，扶老携幼，江南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上望见，大哭曰：为我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我何生哉？便要跳江而死，被左右死死救止。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往南而哭。刘备急令关云长催船渡之，直到所有人都渡过来了，刘备方才上马。有云：大难临头各自飞，生死存亡之际，谁能像刘玄德一样一心护佑百姓？拖家带口行军乃兵家大忌，刘备内心唯有百姓，知大义，古今屈指可数。到襄阳城门外后，刘备的侄子刘琮拒绝开城，并乱箭射下。这时城内有一人名叫魏延，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大叫：刘皇叔快领兵进城，共杀卖国之贼。张飞便跃马欲入，被刘备止住曰：休惊百姓。这时城内守军自相混战，刘备说：我本要保民，反而害民了，我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往江陵而走。兵家攻城略地，有意外的内应，乃是万幸。在背后曹操大军铺天盖地追杀，刘备仓皇逃命的情况下，却为民而不取襄阳立身，可见其仁义之心。刘备不取襄阳，曹操正好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襄阳，与刘备同行的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下，日行仅能达到十余里，而曹操追兵神速，刘备众将都说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怎么能弃之呢？因此不许。后人有诗赞叹曰：临难人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湘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由于军民行动缓慢，刘备被曹操大军掩杀，妻子老小全陷入乱军中。刘备夫人糜夫人为保儿子阿斗，投枯井而死。张飞赵子龙血战当阳，何等的忠义！刘备之义还在于对结义兄弟毫不怀疑的坚信。刘关张被曹操大军打散后，刘备战乱中只剩下自己一人逃到青州，被袁绍所保护。关羽护着刘备夫人身陷曹营。后来曹操与袁绍征战，刘备在袁绍军中首次看到在曹营的关羽，心中第一念是：谢天谢地，
原来吴地果然在曹操处，丝毫不怀疑关羽会辩解，这不是普通常人能做到的，常人谁能无疑心。刘备之意还在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刘备两顾茅庐反复见不着诸葛亮，备受各种心理环境打击，却没有丝毫怨言，一直苦等到次年春天后，选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三顾茅庐，敬贤之真诚媲美于周文王请姜子牙。关羽之意在于对刘备这个真仁义者的忠诚，及对结义兄弟的忠诚，他忠的是仁义，这其实是对道德的坚守。后人说关公义薄云天，关公之义还体现在知恩必报，言而有信，有始有终，欲虽碎不能改其白，死不屈节，视死如归。屯土山约三世是关公与曹操的战争中被困于土山走投无路而做的选择。三世是降汉不降曹，曹操按照汉皇叔的俸禄来养善李代刘皇叔的两位夫人，但知刘皇叔去向，便当辞去。关公当时对劝降的张辽说，兄有三辩，吾有三约，若曹丞相能从，我即当卸甲，如其不允，吾宁受三罪而死。三罪指的是张辽的劝降之言。刘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如果关公不降曹操则必死，死了就无助刘备了，即有负盟誓。刘备托家眷于关羽，如关羽战死，则刘备家眷无所依赖，而负刘备依托之重，不思于刘备匡扶汉室，徒欲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关公的三约忠诚的是刘备、张飞和汉室，始终没变。假如没有这三约而降，就是变节了。曹操为了收买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官加爵，送美女服侍，但是玉钱权色都无法祸乱关羽。钱物被关羽送到刘备夫人的独院里封存，美女被关羽送去服侍刘备夫人。在得知刘备去向后，关羽反复向曹操辞行都被避见，万般无奈投书曹操相府，挂官印于住所，没带所有曹操的封赏，只带着先前的20多随从，保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千里投奔刘备。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镇守华容道，他在立有生死军令状的情况下，还是想到曹操的厚恩而选择报恩放了曹操。这种做法在历朝历代都是行得通的，因为关羽只是还曹操的恩，而作为对手的曹操也清楚仁义道德的内涵，所以他敬佩仁义之士。张飞之意是其所言，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这是他首次面对从曹营归来的关云长时所讲的话。张飞之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耿直简单，也如他骂吕布为三姓家奴。吕布姓吕，后拜丁原为义父，后杀了丁原而投奔董卓，并拜其为义父，后为了貂蝉美色而杀了董卓，最后败于曹操，为曹操所杀。人世间是没有完人的，所以刘关张三位义士的行为也有缺陷，但这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人了，为后人演绎了义的含义。
接下来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故事是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弗兰讲述的发生在他妹妹身上的神奇经历。妹妹便秘已经几年了，常常好几天不能排便，也不敢吃东西，吃了东西肚子就胀得鼓鼓的。她吃了各种药也不好使，去了几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今年妹妹突然感觉肚子胀得太难受了，只要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非常难受，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了，上下不通气。没办法，只好又去医院检查。一通的检查、照相、拍片等等，检查费花了不少，妹妹被折腾得更难受了，也没有结果。大夫只好说住院观察。几天以后，大夫说是结肠结，得做手术。这把妹妹吓了一跳，她非常害怕。有一天她问大夫，做手术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大夫说，不是要命的病，但是也很严重，让你儿子过来，我跟他谈谈。他儿子不在本地上班，那天刚从单位回来，听说他妈妈的情况后，吓得赶紧就到了医院。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的病很严重，怀疑是不好的病，你们转院吧，我们治不了。在我们这儿做手术，怕留下后遗症，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没办法，妹妹只好转院，转到了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又是一通检查，检查结果和本地医院一样，大夫说不能吃东西，得净肠，把便排干净了才能做手术。这期间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快一点默念我告诉她的话，我也会帮着她念的。因为大陆电话监控很厉害，所以不能够直接在电话里边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后来妹妹说，我一天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不那么胀了，还能排出一些大便来了，我相信我能好。九月底，大夫说再检查检查，没有大便了，肠子干净了，就可以做手术了。等各项检查出来之后，大夫说，肠子上没长任何东西，非常光滑，你可以出院了。妹妹一听非常高兴，她儿子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高兴的声音直发颤。早晨上香的时候，我给大法师父磕了三个响头，谢谢师尊救了我妹妹的命。现在我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的时候，就举我妹妹的例子，告诉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另外还有一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了他女婿因为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的高兴事儿。我女婿是司机，在厦门开车，什么地方都去。厦门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女婿也发起烧，几天不好，女儿女婿俩人都特别害怕。有一天，女儿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她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避瘟疫，就赶紧告诉了女婿。 两个人一起诚心地默念大法好，求李老师救救他们。就这一念，女婿的体温下降了，两个人特别高兴。过了两天，女婿全好了。女儿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儿，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女婿。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定要记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